在我们一系列的谈到撒母耳记下的圣经的时候，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一段可能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圣经，但是却是整个撒母耳记下当中可能是最感人的一段圣经。在撒母耳记下第九章提到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做米非波设。我相信很多的基督徒可能，如果我没有特别提到这段圣经，提到米非波设是谁要考试的话，我敢说十个有九个人不知道米非波设是何许人物。他的确不是什么有名的人物，英文的说法他是 nobody， 无名小卒。他是谁？其实他不是真正那么样无名小卒的人。他的父亲叫做约拿丹，也是大卫的生死之交。他的祖父叫做扫罗，所以你会发现他是出生在一个皇室的家庭的里面。可到后来他却是因为各种的状况的演变，以至于他变成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撒母耳记下第四章第四节第一次提到这个人米非波设的时候，这样说：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有一个儿子名叫米非波设，是瘸腿的。扫罗和约拿丹死亡的消息从耶斯列传到的时候，他才五岁。他的乳母抱着他逃跑，因为跑得太急，孩子掉在地上，腿就瘸了。这是在第四章第四节的时候，有一个好像一个引言，也好像是一个伏笔。如果你看小说的话，你就会知道很多小说的写法就是好像留下一个伏笔，提到一个米非波设，然后从第四章第四节之后这个人就不出现了。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忽然间到了第九章的时候，这个人再次出现在舞台上。这一位米非波设，正如我们刚刚所说的，他原来是扫罗王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可是在撒母耳记上最后我们知道，约拿丹和他的父亲扫罗王以及扫罗的其他几个儿子，除了还有一个后来有一段短短的时间做以色列的王的伊斯波设以外，全部战死沙场。因此当战败的消息传来以后，事实上圣经上没有详细的记载。大概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是这样子的：当以色列人战败之后，非利士人不但是打胜了仗，而且因此他们就开始，因为这个战场事实上是在以色列国的一个中心的地带，非利士人一向是住在海边的，从来没有进入这个以色列国的中心地带，所以那一次耶斯列平原是整个巴勒斯坦的中心地带，也是今天所谓的约旦河西岸。我们现在在以色列发生一些政治纠纷的时候都会提到 West Bank 西岸，在西岸的正当中的地方就叫做耶斯列平原，也是以色列国的谷仓，他们所有的生产的大麦小麦都在耶斯列平原，所以那个是兵家必争之地。占据耶斯列平原就占据整个他们农产生产的地方，因为整个巴勒斯坦一半是沙漠，三分之一是这个高山峻岭，剩下一小块的平原可以生产一些农作物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耶斯列平原。所以因此当他们在这地方战胜了以后，非利士人就趁这个机会就开始掳掠整个以色列。这是为什么当战败的消息传来的时候，这个王宫里面的米非波设的奶妈抱着他赶快逃走，因为非利士的军队来了，他把整个的王宫还有整个其他的地方通通掳掠了。也是为什么后来这个伊斯波设做以色列王的时候，他的王宫设在哪里呢？他的总部设在马哈念。马哈念是在约旦河的东岸，因为约旦河的西岸本来是以色列国主要的所在地，全部被非利士人占领了，他们这些难民只好过河到了马哈念去。而他的王宫，扫罗的王宫原来是在约旦河的西岸，因此他的奶妈就抱着米非波设就逃走，跑得太快，以至于他的掉在地上的时候他两只脚就断了。那当时大概可能是如果有医生或者现在的医学的话，这都不是问题，可能只是腿断了接个骨，可当时也没有人接骨，也没有人做什么，从此以后他两只脚就瘸了。但当时以色列的情况是这样，身体有任何残障的人是不能够做王的， 所以固然这个伊斯波设短短的时间做了王，七年多以后大卫打败了以色列，所以伊斯波设被他的部下谋杀了。可是从来没有人考虑过米非波设，因为在扫罗的王族里面，伊斯波设死了，孙子这一辈硕果仅存的唯一的一个人就是米非波设。可是从来没有人考虑过米非波设让他做王，因为他是瘸腿的。然后经过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到了撒母耳记下第九章的时候，如果你们事先有大概读过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一章的里面非常的短，但主要所提到的就是一个非常动人的一个故事，让我们看见的是大卫这个人他的一些方面。当然我们一再的强调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然而大卫却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一生中有许多的缺点，尤其到了下礼拜我们谈到大卫一生中最大的一次失败的时候，你会看见他人性当中也有跟我们一样的性情，一样的软弱。不过大卫也有他美好的一面，今天我们所看见是他那种仁慈的那一面。所以撒母耳记下第九章第一节开头是这样说的，大卫问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那个时候大卫已经做了王了，统一了全国了，而且内外的敌人非利士人也打败了，里面的敌人也没有了，国位稳固的时候，他想起一件事情来，当年约拿单还在位在世的时候，他曾经跟他立约。那么约拿单好像有一个预感，不但他自己甘心情愿的，约拿单说，我要把了王位给你，所以我不但要让你做以色列的王，而且我要做宰相来帮助你。这是约拿单曾经对大卫这样许诺，只是后来的发展，可惜约拿单死在战场，约拿单并没有做了大卫的宰相。可是在他们两个立约的时候，约拿单说过一句话，你要为我的缘故存留我的后裔的性命，要对我的后裔施恩。他曾经这样一句话，那是在撒母耳记上第二十章。好像原来他有这样一个预感，将来不但是大卫会做王，而且很可能约拿单自己的后裔要依靠大卫的施恩。所以因此撒母耳记上二十章的时候，他十三节他曾经这样说一句话，他说，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于是约拿单与大卫家结盟，说愿耶和华借大卫的仇敌追讨悖约的罪，立了一个约。而那个时候大卫正是如丧家之犬一样，被他的父亲扫罗王到处的追杀，所以大卫那个时候是一无所有，约拿单却是王子。但他说，如果将来有一天耶和华神来剪除你的后裔，也就是说所有跟你为敌的都被你杀的时候，你不可以向我家绝了恩惠。大卫答应了，立了一个约，然后事情就过去了二三十年。因为在那个时候是大卫刚刚要开始逃亡的时候，那时候大卫的年纪可能是不到20岁，然后大卫是30岁做犹大家的王，再过了7年半，37岁半的时候，他才做全以色列跟犹大的王。所以这件事情过去了，可能有将近20年的时间了。然后大卫想起约拿单，因此他就问，到底约拿单还有留下什么后裔吗？他要向他施恩。在旧约圣经里面，这个恩慈是常出现的字。我们的神是蛮有恩慈的神，那个字在整个旧约圣经是出现过几百次上千次的一个字，常常用那个字来形容我们的神是蛮有恩慈的，或者蛮有恩典的那个字。大卫要向扫罗的后裔约拿单的后裔施恩，我刚刚说过撒母耳记上二十章他曾经向约拿单发过这样一个誓。很多参考书都提到约拿单，可是我发现很少有参考书提到，其实大卫不但向约拿单发誓要保留他的后裔，约拿单曾经向扫罗王发誓过，那是在撒母耳记上24章。撒母耳记上24章曾经有一次扫罗王要追杀大卫的时候， 那么追追追，大卫就躲起来，在隐基底的一个洞里面，山洞里面，大卫躲在里面。结果呢，扫罗也就进去上大号，就没有想到呢，大卫就在里面。因此大卫的手下就说，趁着机会就把扫罗王杀掉了，因为这个时候他一个人在这里。大卫不肯杀害扫罗，他反而把扫罗王的外袍割下一个小块。等到扫罗王出去的时候，大卫就出来在那洞口，对着已经可能已经下了山的这个扫罗王大声的呼叫，他说，扫罗王啊，我没有害你，因为我本来就没有意识要害你，我绝对不会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一个君王。他说，如果我要害你的话，刚才你就没命了。然后他就把扫罗王的衣角，他割了一块布拿下来给他看，他说，刚才我割下你一块布，意思就是说，我要割你的头的话跟割这块布一样容易，但我没有这样做。所以那时候扫罗王就懊悔。24章16节，当大卫向扫罗说完这话，扫罗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就放声大哭。扫罗王放声大哭，他知道他是出于嫉妒要追杀大卫，但大卫一直对他有一个恩慈的态度。所以后来大卫就扫罗王就说了，第17节，扫罗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你今日显明是以善待我，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的手里，你却没有杀我。人若遇见仇敌，岂肯放他平安无事的去呢？愿耶和华因今日你向我所行的以善报你。我也知道你必要做王，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手里。现在你要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不剪除我的后裔，在我父家不灭没我的名。于是大卫向扫罗起誓。所以大卫宽待米非波设，一方面是因为他的父亲约拿单对大卫的恩典，可是你也要知道，也因为他曾经向扫罗王起过誓，他不灭绝扫罗王的后裔，而米非波设是他唯一的孙子，还存活的。所以因此大卫从这边看见，他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人。他向约拿单立过誓，他向扫罗王立过誓，不管怎么样他就遵守他的誓言。今天愿意遵守誓言的人太少了。所以有些人说，你绝对不要相信任何一个美国总统所发的誓。竞选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说，我上台一定减税，然后上台以后第一件事情一定是加税。不是美国总统是这样的，我想全世界的政治的人物大概都是这样的，发一个誓，然后后来毁约，家常便饭，这就是政治人物嘛。大卫却是一生遵守他向神所立下的这个约束，同时他是一个蛮有恩典和慈爱的人。在以前当我们谈到约拿单和大卫的时候，我们说过约拿单的一生都是不断的付出，不断的帮助，所以大卫一生从约拿单得到许多的帮助。我们也说过约拿单的名字本身就有一个很特别的含义，约拿单的意思就是神赐予，神给予，因为拿单这个字是希伯来文的给予，约拿单加上那个约字，约是神的意思，是神所赏赐的，或者说神所赐的礼物等等，这个意思可以当作名词，可以当作动词。所以约拿单的一生好像他的名字一样，他就是不断的付出，不断的帮助。所以在大卫做落魄的时候，唯一帮助他的是约拿单，唯一支持他的鼓励他的是约拿单。可是在大卫在约拿单有生之年，大卫没有力量，没有机会来回报，一直到约拿单死在战场。如今却是一个机会，就是约拿单死了，但约拿单还有一个儿子，就叫做米非波设，所以他很关心约拿单还有没有后裔。结果第9章第2节，扫罗家有一个仆人名叫洗巴，有人叫他来见大卫王，问他说，你是洗巴吗？回答说，仆人是。王说，扫罗家还有没有还有人没有？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洗巴对王说，还有约拿单的一个儿子是瘸腿的。第3节那句话很有意思哈，他说，大卫说，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事实上在整段圣经的里面，你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的，就是大卫在这个地方很多方面好像预表那位神对我们的爱一样。 他这边就说得很清楚，我要找神的慈爱来恩待这位米非波设，神的慈爱。所以慈爱这个字的第一节第三节，等一下的第七节还会再提到一次慈爱。他有提到说当大卫后来见到米非波设的时候，他就跟他说，我要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于你。那个施恩于你其实在原文也是施慈爱于你，那是像神一样的恩慈。等一下，你当你看到大卫对待米非波设的态度，对待米非波设所给他的一切的恩典的时候，你会体会到什么叫做神的恩典。所以当时那个洗巴是扫罗家里面的一个仆人，他就回答说有一个米非波设。于是大卫就打发人从罗底巴从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基的家里面把这个米非波设找来。那我们刚刚说过，米非波设虽然是出生于扫罗家的这个皇族，但是如今改朝换代了。改朝换代之后，我想在古今中外的政治上都是一样，一改朝换代以后，前一朝前一个王朝里面的所有的子孙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多少多少那种动人的故事、可怕的故事、感人的故事，都是跟这种政治上的追杀有关的。有多少的传说，即使是像明朝的时候，朱元璋的儿子后来做的明成祖燕王叛变的时候，他要追杀他另外一个算是他的侄儿的后裔，然后很多的那种武侠小说，很多的中国的传统故事都是在讲那个前面那个皇帝后来怎么样逃亡啊？谁也不知道他是活着是死的，他到哪去了？于是各式各样的小说都在想象这些事情。其实他们是同个家族的，但都要斩草除根。所以后面一个朝代的人对前一个朝代的这个皇家的后裔，用各种的暴力的手段去对付他们，这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如果你看旧约历史的话，到了列王记，列王记，这个列王记里面提到的是北国以色列国的历史，还有南国犹大国的历史。因为后来南北国分裂了，从所罗门王之后就分裂了，那么北国就不再是大卫的子孙做王，因此是各式各样的人做王，一共换了九个朝代。但你看到列王记上下的时候，你就发现北国换了九个朝代，每一次改朝换代的时候，后面一个君王都把前一个君王的大大小小子子孙孙杀得光光的，没一个活的，这是当时政治上的常态。如今米非波设听说大卫王在找他，如果你是米非波设，你可以心里想想看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绝对不会像说今天听说克林顿总统召见你到白宫去，你想啊，好大的荣幸可以进白宫走一趟。他那时候一想到说大卫要找他，他不知道大卫要找他做什么。那么那时候米非波设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他虽然曾经是王子，现在呢已经残废了，他也不能行动。当时残障的人可以说在国中，在以色列国里面，在那个时代，你想想看，是纪元前一千年的时代，离现在有三千年了。那个时候残废的人几乎是不像人的，你可以这样讲，没有任何的行动的自由，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尊严。事实上关于米非波设的故事，今天我们讲的是第九章，后面还有两段小小的插曲，一个是在撒母耳记下二十章，一个是在二十四章。在二十章的时候就曾经提到说这个后来因为不是二十章，第十九章那边提到一件事情，是大卫王后来因为家庭里面发生变故，因为他犯罪，所以家庭发生变故，他儿子亚沙龙叛变，大卫逃亡。逃亡的时候，米非波设本来想跟随着大卫王走，那就是这边所提到有一个人叫洗巴，是他的仆人，他叫洗巴帮他背一个驴子，因为他双腿残废，他不能走路，所以必须有人帮他预备一个驴子，他骑着驴子才可以去追随大卫。就洗巴骗了他，没有为他预备驴子，相反的在大卫王面前说了他很多坏话，说他叛变了，说他对王不忠心。 十九章，大卫王回到耶路撒冷，回到王宫的时候，洗巴说：“我双脚残废，我不能行走。我叫洗巴帮我预备一个驴子，他不但没有帮我预备，相反的在王面前说我的坏话。不过他说：感谢主，因为你回到王宫了，这一切算什么呢？我被毁谤也罢，我怎么样也罢。但是你可以看见一件事情，他是非常无奈的，因为他双脚残废，他不能走路。”他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要别人来帮助他，而他已经失去王位，他已经失去一切所有的。我不知道当大卫召见他之前，他的生活是怎么样。圣经没有明确的提到，他那个时候他住在一个人的家里面，那个人叫做罗底巴亚米利。这个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跟大卫跟这个米非波设的奶妈有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知道是他奶妈抱着他逃走的，他腿摔断了，我相信他奶妈还是抱着他的，所以非常有可能他奶妈从此抚养他长大。因此这个马吉是谁？我们查不出任何的证据，我们只能猜测这个马吉或许跟他的奶妈有一点关系。这个洗巴原来是大卫扫罗家族里面的一个某某仆人，或者是皇宫里面的，可能是一个某某大臣管家宅之类的。他可能根本不是米非波设的自己亲生的仆人。我也相信米非波设在见到大卫王之前没有那么好日子过的，腿残废了，一无所有，可能坐着最穷困的地方。那同时可能每天要躲着，因为政治上来讲他可以想象的出来，说不定大卫会来追杀他。何况有一段时间米非波设的算是他的叔叔，也就是伊斯波设，还在跟大卫王作战。那么在那种情况下，米非波设他的心情怎么样？所以在这样的心情之下，大卫要寻找米非波设。然后第五节之后，他找到了米非波设。第五节说，于是大卫王打发人去把这个米非波设从马吉家里招了来。扫罗的孙子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来见大卫，伏地叩拜。大卫说：“米非波设。”米非波设说：“仆人在此。”大卫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米非波设又叩拜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王这样眷顾。”你可以设身处地的想想，你就是米非波设，你双脚残缺，一无所有，然后是一个政治上的逃犯。现在王大卫来召见你，带你进到这个王宫里面去。你可以想象你刚刚进到皇宫的那种感觉，因为扫罗王他可能也有一个王宫，不过圣经上没有特别的记载他的王宫到底是很富丽堂皇还是很普通。我想他有一个皇宫，不过大概不是怎么样特别出色的皇宫。大卫的王宫却不一样。大卫的王宫在后来有记载，当他国家平定了以后，当时这个推罗的王送了一些木材给他，同时派他国里面最好的建筑师来帮他建造王宫，而且也是这个建筑师后来帮所罗门王去建造圣殿。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他的王宫是哇，非常的富丽堂皇，跟扫罗王的王宫是不能相比的。何况伊斯波设逃走的时候才五岁，他就算住过王宫，而且不错的王宫，他已经不记得了。五岁的时候他记得什么呢？所以五岁以后逃亡所住的地方都是破房子，逃亡的日子没有什么好日子。当他进到王宫，看见一个富丽堂皇的王宫，哇，心里想说哦，不得了，这么漂亮，这么伟大的一个房子。然后大卫王出现，当他看到大卫王的时候，你可以想象米非波设，他声音上说，他就伏地叩拜。他所叩拜的不仅是一个百姓见到王，我说过的，他是扫罗的孙子，政治上来讲他是一个逃犯，政治上来讲他几乎是一个很可能是随时会丧命的人。在这样的心情之下，他见到大卫，但是大卫却他是对他很有恩慈的。当你想象说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大卫走过来很仁慈的对你说话，拍拍你，把你扶起来，对他说：“米非波设。” 这是大卫对他所说的第一句话，只是叫他的名字米非波设。我几乎可以想象那个声音好像米非波设的父亲约拿丹，在他小的时候也常常叫他米非波设。米非波设已经没有父亲了，从他5岁开始到现在这个时候，可能10几20年的日子过去了，他没有父亲，也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他的父亲一样用这样的声音对他说：米非波设，你不要惧怕，你不要惧怕。所以我相信对米非波设来讲，那一刹那大卫的那些话，那些安慰的话，那个声调对他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但是令他更惊讶的是，大卫做了一些事情。大卫说：我把扫罗整个的田地都交给你。你要知道扫罗是做王的，他有多少田地我无法想象。那么我说在政治上来讲，你已经战败了，你这个前朝的皇帝，所有皇帝所有的土地不知道多少，通通你说充公也罢，或者充给我。现在他把所有扫罗王的土地通通归还给米非波设，米非波设一夜之间就变成可能在以色列国不是数一至少数二的大地主，如果数一是大卫的话，第二就是他了。哇，这么多的土地，而且后来你会看见他要洗巴，说从此以后洗巴你要伺候米非波设。但是另外一个更大的恩典，大卫说你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常与我同席吃饭。大卫说过3次，就在第7节提到说你可以与我同席吃饭，然后第11节大卫王又对洗巴说过一句话，他说米非波设必与我同席吃饭，如同王的儿子一样。他不是仅仅是一个人叫做米非波设，他是我的儿子，这个意思等于这个意思，他跟我同席吃饭，正如王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一样。所以他对洗巴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伺候米非波设的时候不要忘记你在伺候我的儿子。哇，这句话对很重的。对米非波设来讲，他忽然间变成王的儿子。所以到第13节最后一次又提到说，米非波设住在耶路撒冷，常与王同席吃饭。我想对米非波设来讲，这一件事情是远超过大卫王把扫罗的家产给他，家产给他只是让他财富上生活无忧无虑了，过一个比较舒服的日子。但是他可以想象的是，大卫王不但以他的地位，以他政治上跟他的这种关系，却把他看为他的儿子，让他能够与他同席吃饭。何况米非波设是一个双脚残废的瘸子，瘸子在社会上是完全没有地位的，他又怎么可能在王的面前常常几乎是每天跟王一起同桌吃饭？所以这一点对米非波设来讲是他非常非常感恩，而且可以说是无法想象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你要了解，这边所预表的就是大卫是预表神对我们的关系。所以你可以想象，我们就跟米非波设一样，我们在很多的地方，我们的属灵的光景，我们的生活上，虽然我们的生理上也许我们不是一个残废的人，但是在灵性上我们几乎是等于一个残废的人一样。很多时候我们所做的不是我们心里真的愿意去做的，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我们做出来了，而且我们是没有地位的人。我们是真正，如果你有属灵的眼光看见自己的话，你会承认我们实在是一个无名小卒，一无所有的人。但是神对我们却如大卫王对我们一样蛮有恩慈，这个恩慈不单是赦免我们的罪，而且这个恩慈显明在神把我们看为他的儿子。所以你只有想象说你是米非波设，你经过这样一个人生的历程之后，却被这一位荣耀的君王以王子的尊严来对待你，你才会感觉到那种是何等不配的一种恩典。正如我们刚才所唱的那首诗歌《奇异恩典》一样，很多基督徒很喜欢唱这首诗歌，但是我不知道有多少的人能够体会这首诗歌所要传达的信息。那是个奇异的恩典，是一个不配得的恩典。当然很多人都知道奇异恩典的故事的背景，奇异恩典的作者那个人叫做 Newton， 当然这个 Newton 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大科学家牛顿，他是另外一个 Newton。 这个人曾经是奴隶的贩子，曾经做过不知道多少事情，但是后来神改变他，使他成为一个基督徒，甚至呼召他成为一个传道人。所以当他回想他的过去的日子，回想他自己过去所作所为的时候，他从心里面会写下这样一首诗歌：奇异恩典。想起我以前的身份，想起我以前所做的事情，如今我却蒙了这样大的恩典。我想对基督徒来讲，我们需要常常的回想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是什么，否则有的时候我们在做一些事情，在说一些话的时候，常常会忘记了我们原是一个不配蒙恩的人。我们今天所以有所不同，无非是我们只是一个蒙了恩的罪人。这一点我们必须常常不断地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跟所有人都一样，我们还是一个罪人，只是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前两个礼拜我个人去了德国，去了瑞士，然后参加英国的跟我们短宣队有会合。在德国的这个造就营里面，那么造就营当然是对已经信主的基督徒有一些各样的一些教导造就。那么除了这些课程跟他们有一些交通分享以外，很自然的，如果他们当中有些人有什么问题，也会来找我们谈。那其中有一对夫妇，这是中国大陆来的。那么这对夫妇呢，丈夫是已经受洗的，只是他是糊里糊涂的在摩门教里面受洗的，太太呢还没受洗，不过呢很渴慕，也算是一个已经接受主的。但是他们婚姻很有问题，所以第一天晚上当我见到他们的时候，是这个太太先找我，她就是跟我说想要找机会跟我谈谈他们家庭的问题，也希望她丈夫能够一起来。不过她先跟我谈了几句话，然后后来她丈夫正好在旁边，她就把丈夫介绍给我。当她跟我讲了第一句话的时候，我就吓了一大跳。她跟我讲第一句话是什么呢？她说我们婚姻很有问题，而且坦白说，我从我的心里的深处，我就瞧不起我的丈夫。不单如此，我当面跟他讲过几次了，我当面跟我的丈夫讲，我瞧不起你这个人。她不但当面对她丈夫讲，她是当众对很多人讲，我这个丈夫最瞧不起她。我一听我就想说，哇，这下还得了，这个夫妻的问题你就可以想象出来，这个我已经够严重的。然后隔离镇正好丈夫在旁边，她就介绍丈夫给我，讲两句话，她的意思就是说，哎，有机会的话我们两个跟庄牧师谈一谈。她丈夫的脸色一变，我就知道她丈夫很不愿意跟人家谈。但后来她丈夫也跟我讲说，我太太每一次碰到有一个什么牧师传道人来的时候，就要把我们家的丑事全部抖出来，她怕抖过几次了，而且不知道在每一个场合每一个地方她就会重复那句话，她瞧不起我。所以她一听又来了，你又要找一个牧师去谈。所以她丈夫的脸色马上一变，我就知道，我说别急，慢慢来我说等你们两个准备好的时候，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再谈。到了第三天第四天，那个丈夫约我了，他说庄牧师我要跟你谈，不过他希望他单独跟我谈，不需要他太太在场。就后来我就跟他谈了一阵，不过谈到一半的时候，他太太还是忍不住非要加入我们不可，所以太太也加入了。那天就谈了一些，然后后来又有另外一个晚上，我们又谈了一个晚上。我想我主要不是要谈整个的过程，不过我可以看见，就是我心里一直在想，我在跟他们谈的时候，我心里一直在祷告说，婚姻的问题实在是中国人说的哈，清官难断家务事。这种事情哎呀，夫妻吵架总是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尤其像这种太太，哇，话讲得那么冲那么直，然后又这样子的我说这要怎么办呢？所以一面在谈，心里就一面在祷告说，主啊，我要说什么，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当然我还是说了一些什么，不知道该说什么还是得说什么，就是在说一些事情，然后一面在祷告，一面在想，然后一面在讲一些东西，那很多时候在听。所以你真正问我，我到底跟他讲了什么，我想不起来我讲了什么。但是我可以看见的是，一天一天过去的时候，事情是有些转变，直到最后一天，最后一次我跟他们在一起谈的时候， 我很明显的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这两个人，丈夫跟妻子，都在圣灵的带领之下自己有一些改变，尤其那个太太。当后来在最后一个晚上做见证的见证会，他太太讲了一些事情，我才知道，因为我们在谈很多事情，我并没有去追根究底去问他们整个的成长的环境背景等等。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个太太也是颇有来头的。当年14岁的时候，她是代表她的那个省里面的那个市的红卫兵的头头，在北京天安门上了天安门最高的地方跟毛泽东握过手的。从大陆来的你就知道了，跟毛泽东握过手的那不得了啦。当然有些人握过手以后3年都不洗手了。他是14岁做红卫兵的头头，跟毛泽东握过手的。从此以后，你当然尤其在国内的环境，你会知道很多地方因为政治上的特殊的背景，很多地方都是成功的啊。当然后来不见得每件事情都成功了，但是这种个性各种东西就慢慢的塑造出来。当然到了德国以后情形完全相反，真的生活也不顺，什么东西也不是，真的在德国中国人跟狗一样，跟菲佛舍说的差不多，只是一个活的狗跟死狗就是了。所以她生活当然很不顺，她丈夫也很不顺，在这个不顺之下，两个人就开始很多的问题。但是最重要的是，即使两个人信了主以后，所谓信主之后改变不是太多，他们不常读圣经，这是很明显的。那丈夫比较有心要读圣经，因为丈夫原来是大学里面教书的，就常常读圣经。正如我们常常去探访一些要受洗的人一样，有些人是读经不祷告的，她丈夫就是读经不祷告的，她太太是祷告不读经的。那所以呢，在这样情况之下，他们开始说是信主了，生命上的改变不多。但很奇妙的是，那几天谈，所以我说你要问我，我说了什么，我想不起来我说了什么，但是圣灵自己做的工作，最后那个太太说了一句话，她说我知道从今以后我不能做女强人。她每次都说我是女强人，她第一次跟我讲话的时候就说我瞧不起我的丈夫，我呢我觉得我是女强人，她自己这样讲，她认为她是女强人，她丈夫也承认她是女强人，所有的人都认为她是女强人，而她也以女强人为荣。最后一天她讲一句话，她说我想至少在家里我不应该做女强人，我应该做一个顺服的妻子。讲了那句话，她的丈夫大概觉得耳朵没听错，这样看着她。不过最后一天，当他们自己在众弟兄姊妹面前做见证的时候，她太太讲的第一句话也是这句话，她说我发现我错了，我不应该在我的家庭里面一直在扮演一个女强人的角色，在圣经上的教导然后圣灵的带领，我知道我错了，我应该做一个，她没有用那样的字眼，不过意思差不多那个意思，做一个寻粮的小羊味道。然后接下来她丈夫上去做见证。但是我觉得最重要一件事情，她说的一件事情是说，整个的里面她慢慢的很深刻的体会到一件事情，是自己的罪跟自己的不配。以前的时候她觉得她有很多她可以夸耀的东西，包括她以前见过毛泽东或者她后来什么工作上的成功，她有很多很多可以夸耀。即使她今天信了主的时候，她还觉得我还是有一些东西可以夸耀。可是后来慢慢的她看见了，她体会到其实我们在很多地方跟一个残废的人是一样。她也承认在她的婚姻里面她好像是非常非常的无助，眼看这个婚姻就是要走向毁灭。他们有一个儿子已经19岁了，我问他儿子怎么样，他儿子非常好，功课很好，什么都很好。他说我儿子最担心的就是我要不是失去爸爸就是失去妈妈，我大概不可能拥有两个。所以他说我的儿子唯一担心的不是功课，不是什么，各方面都非常好，他说儿子每天所忧虑的就是这个家要破掉了。然后他儿子觉得无奈，没有办法。他说我这做妈妈看见呢，哎呀，也觉得希望能够挽回，可他觉得说没希望。所以他第一天跟我讲的意思就是说他家里有问题，现在只是在看怎么样和和气气的离婚嘛，大概离婚是非离婚不可了，只是剩下怎么办。但是圣灵自己的带领让他们慢慢看见 我们在神的面前是那样一个人。当你感觉到你自己是个罪人，感觉到你自己是那样的一个不配的人的时候，你对人的态度就开始改变。你不再是那样的高高在上的看所有的别的人，而你能感觉到神对我的恩是这样的大，我对人又该如何呢？所以整段圣经我觉得最重要有两个很重要的应用，一个是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到神的面前。米非波设他对大卫王的那些感触，那些体验，如果倒过来想，我们是米非波设的话，你可以想象我们见到神的时候那个光景。我们是一个何等不配的人，神不但赦免我们的一切的罪，而且他邀请我们进入他的面前，与这位神同享宴席。圣经上一再的提到用宴席这个比喻，提到我们将来与主同在的光景。可是我们却是这样一个不配的人。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思想到一件事情，我们对于我们周围的人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恩慈。我发现在美国的社会当然有很多的缺点，不过你必须承认在美国的社会多多少少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吧，对于残障的人，对于身体比较不方便的人，我想那种关心、那种照顾、那种爱心比我们中国人好太多了。我们中国人实在是到今天，台湾算是说社会稍微进步一点，很多地方你就是进不去。有一次他们在台湾的立法院讨论要通过一个法律保护残障人士的法律，哇，里面开会的吵得要命，那外面有一些残障的人推轮椅的要进去旁听，进不去。为什么？他都是一个一个台阶，没有那个东西可以推上去的。那问题是残障的人几十个上百个，每一个都得抬上去的。所以他们觉得说里面嘛在讨论一个法律保护残障人士，可是你外面的设备呢，就是明显就是残障人士进不来。全台湾到现在没有几个房子是可以让残障的人士他的轮椅可以推进去的，所以很多地方你不能去，很多事情你不能做。现在立法院有一个立法委员他是推轮椅的，就为了他的缘故，立法院的那个建筑做了一些修改，因为有第一个人他是每天要坐轮椅上去的。以前呢，啊，知道有很多人有残障的需要，可是没有这个爱心的关怀。我们对于残障、对于老人、对于很多身体上有各样残缺的人，我们能做什么？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在我们的教会我们还没有开始真正做什么，我们还没有开始。但是我们不能够说因为我们当中好像不多这样的人我们就不考虑。我盼望我们能够一起来思想如何让我们对于这些圣经的领受能够应用在一些生活实际的方面。我相信即使在美国，在中国人的圈子当中也有很多的人，他们是身体的或者心灵的或各方面是需要别人爱心的关怀帮助的。大卫对米非波设这样的爱心，一方面是出于他遵守他的诺言，对约拿丹、对扫罗王；一方面出于他的心是一个仁慈的君王，他施慈爱，他的慈爱像神一样的慈爱。我深信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也需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我们要怎么样去施行像神那样的慈爱。在工作环境里面，对我们的同事、对我们的部署、对我们的长官，我们怎么样施慈爱？对我们周围的社区里面各式各样有需要的人，我们又怎么样能够尽我们可能做一些我们能做的、该做的事？这是我们需要去思想。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借着这段圣经再次看见你对我们也是一样蛮有恩典、蛮有怜悯、蛮有慈爱。主，我们是一个何等不配的人，如今却蒙你的恩典，不但我们的罪得以赦免，而且你又赐恩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天国的宴席当中与你同享这一切的祝福。主，实在求你开我们的心眼，好让我们看见你对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大，助他们认识到你对我们实在是这样的蛮有恩典，我们又应该怎么样来到你的面前来接受你所给我们
该怎么样来回报你的恩典。主，我们特别把我们当中许多慕道的朋友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自己的圣灵能够开他们的心，帮助他们认识到你对我们实在是这样的蛮有恩典，我们又应该怎么样来到你的面前来接受你所给我们的各样的祝福和恩惠，好让我们能够及早的成为你的儿女。也帮助我们每一位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思想在我们的周围有多少的人也需要我们用爱心和关心来帮助他们。主，我们承认我们都是有许多软弱的人，但是如今我们蒙了这样的恩典，实在是原本是我们所不配的，但却是你自己亲自选召了我们，也亲自用你的大爱临到我们的身上。求你帮助带领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在各样的事上显明我们是配得过所蒙的恩。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